顶姐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信是思乡》，阿伯拉罕嘅义。信是思乡，阿伯拉罕嘅义。经文系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九节。不过会牵涉到，其实全章都会提得到嘅。引言部分：从信仰危机到信心契机，一个即认真去追寻信仰嘅人，就一定会曾经或者正正是陷在信仰危机里面。这个危机不是他不想信，而是他不知凭什么信，还有信哪个。眼下世事纷纭，议论纷纷，信息混乱，真真假假，哪个能够分辨呢？又有甚至的是来教你分辨真伪的那个人，你又怎能够去分辨他教你那些分辨呢？结果呢，又有啲人出嚟教你分辨人哋教你嗰啲嘅分辨，但系你又点样能够分辨到佢教你分辨人哋嗰啲嘅分辨呢？于是呢，又有人出嚟教你去分辨人哋教你分辨别人嗰啲嘅分辨，咁样呢就没完没了咁拖落去，到最后你仍然唔知道应该要信边个，甚至系即系越辩就越糊涂。如果读过约伯记嘅就应该知道我讲紧乜嘢。对于这个真诚、真实而诚恳的即信仰危机，我完全无能为力。事实就是我自己亦都是其中的局中人，所以我下面讲的就绝对不是一个稳当的答案，而是一个真诚的态度。或者讲，我不是要告诉大家信什么，而是告诉大家怎样信，或者怎样才是信。为免大家误解，我必须先强调一点，就是信仰并不排斥理性和客观性，但在数不清那么多的所谓真理面前，你想想 你几世人都不可能读得完即几个主流宗教那些的经典， 你怎么读都读不完的。你必须俯首承认什么理性和客观性都要行人止步的，你必须换上另一套的装备，换上另一套装备先有可能再前进多一步。而这一套装备就正正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的信。严格来讲，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你的不是信什么，而是怎样信，或者什么才是真正的信。换句话讲，他暂且摆低信的对象，而将焦点放在信的主体上面。我再强调，真的信仰、真实信仰不能够纯粹主观化到去无视任何关系到这个信仰对象那些理性或者客观的标准，但是标准亦都只是标准而已，它极其量只能够证明它大致可信，但它没有能力促成你这个信仰主体、这个信的主体真心实意去相信。换句话讲，到最后关头能够促成我们去决志去信的是我们这个信的主体，或者说是我们里面的信仰人格。希伯来十一章这一系列的信心典范，就是要告诉我们听这些有信之人有什么共通的信仰人格，亦都是说希伯来十一章就另辟蹊径开了一条新路，不讨论什么才是可信，而是揭示我哋点样先至系真系信。一个真正愿意追寻信仰嘅人，佢唔会因为遇上即系冇办法运用理性同埋客观性嘅标准嚟到做信仰判断嘅呢个信仰危机，咁就放弃即系追寻信仰。佢知道此路不通之后，佢会回归主体，反求诸己，尝试改变自己嘅信仰人格，以求同天地间这个真的信仰来到相遇，从此就海阔天空。对于真正的信仰勇士，信仰危机反而成为他们的信心契机。关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这系列的信息，今天已经 是第六篇，第六篇好想同大家整合一下，有信的人他的信仰人格有什么核心的特色。这篇信息的主角，今次这篇信息的主角虽然是即归到阿伯拉罕的名下，但是纵观全章的圣经，它的信息重点和结构布局 他其实属于一切有信之人的，有信带一提。我们叫亚伯拉罕做信心之父，就绝对不是说他的信心就特别高超异于常人，啱啱相反，啱啱相反。圣经想话俾我哋听嘅系佢嘅信其实系好平凡、好正常，因为一切有信嘅人都应该系咁样，就正如儿子应该似佢爸爸一样。亚伯拉罕就喺呢个意义之下就成为信心之父。我睇第一点，从垂直嘅合一运动到一体同信。我虽然极力地反对坊间的那些宗教合一运动，但不意味我反对任何合一的主张，而采取这个绝对的孤立主义和排他主义。圣经一直反对的只是横向的和其他不三不四的异教和人本主义合一的那个同谋反叛的横向的合一运动，但他同时不断地提倡和我们属灵的祖先后代上下连结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的那个垂直的合一运动。希伯来书长长的那张信那张名单就是要告诉我们听，这个垂直的合一运动它历史是几咁悠久，阵容是几咁鼎盛，就用来坚固我们效忠基督的信心。我讲过好多次，要解好圣经一定要尽量避免金句式断章取义的解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毫无疑问是一个整体，每个即信心的范例都不是独立的，而是可以互相补足彼此解释的，就是为了整全感烘托出一幅真正的信心的画像，建构一个即垂直的信仰群体。当然这样又不等于我们一定要很机械地将所有经文或者例子就一字摊开，就要一视同仁，等量齐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亚伯拉罕无论就着他所占有的篇幅是几咁多，还有他承上启下的那个枢纽的位置，他都有鹤立鸡群值得另眼相看的分量，在上面讲到的那个垂直的合一运动里面的典范中的典范。另一个就是摩西，那个迟些再讲。不过落到具体的讲章编排上面，亚伯拉罕那个枢纽性就造成切割讲章上面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我既不想泛泛地讲个大概，又不想走马看花这样就见一句解一句，结果呢要一篇讲完亚伯拉罕的信心就肯定不可能，但要切割成为几篇呢，那一下子就不知道是哪里落刀好。又讲得具体一点，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以亚伯拉罕为主角的经文呢，乍眼看呢就大概是由第八至第十九节，第八到第十九节。我勉强真的很勉强将那段经文分到四段读给大家听。八到十九节，第一段是八到十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那个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未知是去哪里，他又因为信就在所应许的地上面作客，好似在异地居住帐篷，和那几个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第二部分是十一到十二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因为他以为那个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个第二段。第三段是十三至到十六节，经文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住所应许的，他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讲这样的说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如果想念离开那个家乡，他们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但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帮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第四部分17-19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个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个儿子，曾有话这样讲：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能够叫人从死里面复活，他亦都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叫第四部分，我读完我留心睇。嗱，呢段经文喺对内方面，呢段经文交叉咁样，即系写住两个同应许同埋信心有关嘅分题。一个系土地嘅应许，就系点样出唔易啊，入迦南啊，就是、上面讲嘅第一同第三段。另一个就系子孙嘅应许，就系、是、生以撒同埋献以撒，就是、上面讲嘅嗰个第二同埋第四段。但我哋要即留意到呢两个分题咧，唔系各成一段，唔系各成一段，而系打交叉咁样写埋一齐，就难分难解。啊，呢个迟啲再讲啊，今日唔讲住啦。啊，嗱，对外即系呢段经文之外咧，呢段经文无可避免就要上诉到呢一章嘅开头，同埋下诉到呢一章嘅结束。向上边方面，嗱，第13节提到这些人。这些人无疑就要上诉到去亚伯拉罕的祖先亚伯、以撒、以诺和这个诺亚，而不仅仅是亚伯拉罕本人。经文那里这样说，希伯来书11章13节，喂，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向下面呢，近处的这些人这几个字必须向下追溯到这个第20-22节提到的亚伯拉罕的直属子孙，即是以撒、雅各和这个约瑟祖孙，一共四代。经文那里这样说，希伯来书11章20-22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又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低了遗命。而远的呢，这段经文亦都可以下诉到成章的结笔最后那部分，那里提到的这些人，希伯来书11章39-41最尾那里这样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已经帮我们预备了做更美的，为预备了更美的事，叫我们如果不同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了。换句话说，第十三节和刚才读的第39节都提到这些人，他实质是指紧同一批人，具体是包括即由亚伯直落到亚伯拉罕，直到这章最尾所讲到所有的那些有信之人。但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讲，这张圣经就实在分段不清，事迹重叠，主题纠缠，只涉含混。就为我怎样去分割这段经文来到编排讲章，就增加了很多麻烦。之前讲亚伯、讲以诺、讲罗亚，简简单单，仲即系夹硬即系蒙混过去算数。但嚟到亚伯拉罕就头痛啦。嗱，不过山穷水尽而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正如我上面提到嘅，信仰危机往往就系信心契机。关键系我系唔系愿意改变自己？我系咪愿意改变自己？我点解一定要分得一清二楚呢？要将即各人嘅事迹同各个主题分开嚟讲咧？点解一定要咁咧？嗱，唔通含混捞埋一齐呢样嘢本身唔可以就系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咩？含混本身点解唔可以就系一个信息？点解唔可以就攞嚟讲咧？既然知道此路不通，就调转头反其道而求之，调转头嚟揾。果然真是海阔天空。 原來希伯來書寫得分段不清，事蹟重疊，主題糾纏，只涉含混，正是話俾我哋聽，眼前嘅係一個共信嘅群體，係一個垂直嘅合一運動，所以佢哋即係呢啲人就唔分彼此，際遇就或者有少少差異，但係信仰卻係一體相同，所以重要嘅就唔再係去分割佢哋，而係連結佢哋，揾到佢哋喺信仰上完全共通嘅地方。但結果就成就咗今日嘅呢篇講章啊！而家先入題，就係、是、信是思向，信是思向。第二點，吊軌嘅思鄉綜合症。要找到希伯來書十一章裏面所有有信之人的最大共通點，在經文的含混處那些不清楚都埋一堆的地方，其實我們很輕易就找到答案，就是他們全部都思鄉，全部都思鄉，都想家，都掛著屋企。有些經文是很直接的，譬如第九到十節那里说，他就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经文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所以甘愿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因为他们都思鄉，都在那裡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不過我上篇講章都已經講過，上帝只是曾經講過應許賜這個地，這個所謂迦南地，給他們的子孫永遠為業。他幾時應許過他們，應承過他們要賜什麼神所經營所建造的有根基的城呢？沒有講過，聖經沒有這樣講過。我哋再睇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七节，即后边，佢呢啲人都系存住信心死嘅，冇得着所应许嘅，佢系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喺世上嘅系客旅，系寄居。讲咁样嘅说话嘅人，系要表明佢要揾个家乡。佢哋如果想念离开嗰个家乡，佢仲可以有回去嘅机会，但系佢哋却羡慕一个更美嘅家乡，就系、是、在天上嘅。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帮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段就更加奇怪，因为里面提到两个家乡，两个家乡，一个是地上的，就是所离开的家乡，一个是天上的，就是那个更美的家乡。这个地上的家乡也指涉得很含混，是仅仅指这个吾尔富家，还是连同这个迦南都包括在内呢？因为他们似乎连迦南这个应许之地都不是很上心，都只是在这里在应许之地作客这样。但仍如即上面所讲的，上帝几时应承过给他们什么天上更美的家乡呢？而且按常情，即常理，只有离开的那个才是家乡嘛。而离乡别井要去找的，或者要去等的，那个怎可能反而成为了家乡呢？想家或者思乡，理应是回去回去原本的家乡，为什么他们会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呢？圣经就真的说，上帝真的不负他们所望，就已经预备了一座城给他们。但上帝没明明地说过的，这些人又怎会意会得到呢？因着某种思乡而甘愿离乡漂泊人间，不是很吊诡吗？他们明明说思乡思乡，但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去找一个不知什么的地方，然后就说这是思乡，那不是很吊诡吗？甚至有某些病态，即异于寻常的表现。所以我就叫这些做思乡综合症，思乡综合症。第三点，固执的思乡综合症，固执的思乡综合症。这些人他们的思乡综合症不单止是吊诡，有时还是固执到不可思议的。 嗱，希伯来十一章廿二节嗰度咁讲约瑟啊，喂，约瑟因着信，临终嘅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且为自己嘅骸骨留下咗遗命。嗱，我哋知约瑟便卖到埃及，因祸就得福，因缘际遇就成为埃及嘅宰相，权倾朝野，就富贵显赫，仲无意中咧就救咗佢父兄一家大细，就延续咗以色列人嘅命脉。不过系埃及咁成就骄人，但系约瑟临死嘅时候就留低咗个遗嘱，留低个遗命，就吩咐话要将佢嘅遗体就归葬到去迦南地，佢祖先亚伯拉罕嘅墓穴嗰度。其实佢哋祖孙四代都系好固执咁样，即系坚持归葬。我哋睇雅各。话雅各又祝福佢哋，呢个系创世纪四十九章廿九到三十节。雅各祝福佢啲子孙，就话啦：我要将归到我列祖嗰度啦。嗱，你哋要将我葬喺黑人以弗伦田间嘅洞里边，同我祖我父葬埋一齐。我祖我父即系亚伯拉罕同以撒，佢哋葬埋一齐。嗱，嗰个地方就系当初亚伯拉罕买翻嚟嘅。跟住去到创世纪五十章廿四到廿六节，去到约瑟，约瑟都系咁。约瑟对佢弟兄讲：嗱，我要死啦，但神一定看顾你哋，领你哋从呢个地方上去，到佢起誓应许俾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嘅地方。约瑟就叫以色列嘅子孙起誓，就话：神会看顾你哋，嗱，你哋要将我嘅遗体、遗骨从呢度搬上去，就搬翻去，葬翻喺祖先嘅地方。嗱，约瑟死啦，110岁，人用香料将佢分咗，将佢摆喺棺木里边。就停放在埃及，即一路都不是葬在埃及，又等几时搬返去即亚伯拉罕的墓穴同祖先同葬。但摩西时代以色列人在埃及大受逼迫，要出埃及就很顺理成章，但在约瑟死的时候，在埃及已经即飞黄腾达，可以即大可以落地生根，为什么还要这么固执一定要归葬到先祖的山坟上面呢？再说即他们眼下在埃及，即当时在埃及，但他们不以埃及为家乡，就是连肉身虽然葬了在迦南，但事实上他们都不是真的很执着迦南这个所谓应许之地做家乡。我们要留心，他们这么固执于归葬在先祖的山坟上面，葬在亚伯拉罕的旁边，关键不是个地方，记得关键不是地，不是因为那里迦南，而是人，是要强调他和亚伯拉罕的血脉关系，是强调的是人，更加是上帝，就是强调上帝和他们先祖所立的那个约。记得葬回去迦南地，不是因为看在个地，而是看在人和上帝和那个约的份上。但即使是这样，咁又同天上嘅城啊、更美嘅家乡有咩拉更呢？嗱，仲系嗰句，上帝同埋先祖所立嘅约，几时讲过呢啲咁嘅嘢呢？几时提过啲咁嘢呢？嗱，第四点，惨烈嘅思乡综合症。嗱，呢啲人嘅思乡综合症唔单止系吊诡固执，有时仲系非常嘅惨烈，非常嘅惨烈。我哋睇到后边，睇到心寒噶。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六到四十节讲到这些人思乡成怎样，他们说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就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他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我们如果不与我们一同同得，就不能完全。从这段经文里面，我就看到这些人不是离开某一个特定的家乡，然后就移民去另一个家乡，跟着就定居在那里了。他们根本是全世界都无处容身，一生都在漂流无定。 點解咧？嗱，經文講得好震撼，聖經講得好震撼，就係佢哋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佢哋係世界唔配有嘅人。意思係話，佢哋之所以漂流無定，唔係因為佢哋唔配住喺呢個世界，而係因為呢個世界唔配俾佢哋住。而是这个世界不配给他们住。我讲多次，他们之所以漂流无定，不是因为他们不配住在这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不配给他们住在这里。他们是属天的，是天国的子民，只有更美的天上的城才是他们真正的家乡，才配给他们在这里居住。不过问题还在这里，圣经几时这样讲过呢？他们又怎知道自己是属天的呢？所以要寻找等候那个更美的家乡，甚至不惜在人间饱受痛苦漂流无定呢？他们怎知道呢？他们为什么这么执着呢？圣经几时跟他们这样讲过呢？答案是很牵强，但又完全合理的，即是吊诡，似非而是。我们看下面结语总结的部分，思乡的自会思乡，结语结论，思乡的自然就会思乡。在上帝和挪亚和亚伯拉罕他们所立的那么多的条约里面，那么多的约里面，条文里面并没有什么天上的城啊，或者更美的家乡这样的字眼。对亚伯对以诺等等呢，就连明显的约都没有立到什么出来。问题就是这些人的思乡综合症是怎样来的？他们明明两只脚就站在地上，他是一生胡思乱想，想着一个什么天上更美的家乡，并且为此搞到漂泊人间一事无成。为什么这样？答案就是思乡的自会思乡，思乡的自然会思乡。他们思念人类先祖所离开的父家伊甸，相信天父是慈悲的父，必定满怀善意。他驱赶我们离开父家，只是一时间的责罚和教训，为的是要我们明白在家千日好，出外半天难的这个真理，好等我们将来回到天家，就永远不要再背叛天父，不要再破坏天家的幸福。这些人有信，他们信天家是美好的，信天父的慈悲，于是上帝无论讲什么，无论有没有跟他们立约，或者条文里面有没有讲明，他们都会听得出，都会意会得到天父那些约其实只是得四个字而已，就是我儿归来，我儿归来。这些其实不需要释经学的，不需要煞有介事去查字典，讲文法，讲历史，讲考古那些东西，完全不需要那些东西。将心比心就豁然开朗，父母心肠，父母心肠，几时会真的想弃绝自己的儿女呢？哪个父母不是打仔找仔的呢？不是赶完他出家转头就去找他呢？浪子在外面流浪的日子最睡不着，那个是家里的爸爸嘛。如果为父的终于都真的要弃绝他的儿女，那一定是做儿女的先弃绝了父亲。该人这些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信，不相信天家是美好的，不相信天父是慈悲的，于是就依着他们小人之心，他们就听到，他们就自以为听到天父真的赶他们走，真的要咒诅他们，从此就远走高飞，搏命去种地，去建成立业，去反抗到底，就不再思乡，不再想家，最后就弄假成真，永远回不到天家。从亚伯开始的有信之人，他们相信天家是美好的，他们相信天父是慈悲的， 所以他们听得到，他们听得到该隐之流永远听不到的那些天父的心声，就是天父的一言一行都在到呼唤着我儿归来。他们思乡，故而思乡，思乡的自然就思乡，在一切明文或者不明文的约里面，他们都看得见听得到那个回家的呼唤，听到天父正是在那里为他们预备一座无比美好的城，无比美好的天城，预备好就一定会回来接他们回乡下，接他们归家。这样的末世论几动人，末世论是这样讲的嘛，他们有信，他们确信天家一定比人间更好，于是就思乡，还思乡成病，自今于人间漂泊，一事无成。阿伯傻更更这样打不还手，以诺就跟出跟入咁与神同行，行歇了300年。挪亚就用他一生精壮的日子来做件垃圾，做个方舟。阿伯拉罕祖孙四代莫名其妙，他明明是应许之地，就在那里搭棚，在那里作客，都只是因为他们有信。他们有信，他们不执着人间的那些得失荣辱，甚至所谓公道，来甘心等候天父为他们预备的那座城。这种信法没办法用理性来到证明，只能够心心相印，用心灵去感应。对于已经沉醉在建成立业乐不思蜀的那些人，但我没有话可以说，因为他们就听了都是听不明，或者连听的功夫时间都没有，只惯于用硬逻辑硬头脑来分析信仰的人，我姑且好言相劝，改变你们自己那个信仰心灵，或者你可以跟天父相遇，以致听得到他口里面没有说但是心里面有说的那些说话，就是我儿归来。愿上帝帮助我们听到。